第八篇，圣经关于基督与律法的路线、原则和灵。我们领会诗篇，甚至全本圣经，我们需要看见圣经关于基督与律法的路线、原则和灵。圣经的灵不是直接指圣灵、神的灵，圣经这个实体有它自己的灵。由150篇诗所组成的诗篇，是圣经66卷书中最长的一卷。不仅如此，每篇诗不只是一个故事、一段历史或一种教训、劝勉或教导，每一篇诗都是人对神的说话。在诗篇里，我们看见人向神的祷告、感谢或赞美。因此，诗篇不是一卷平常的书，许多圣经读者很自然且很天然地喜爱这卷书，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。诗篇对我们非常甜美，因为这是人对神的谈话。第18篇的篇题说，这是大卫向耶和华念这个诗的话。这篇诗不只是大卫的祷告、感谢或赞美，乃是大卫对神的说话。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最甜美的时间，因为我们在对神说话。然而，甚至在我们对神甜美的谈话中，我们也犯错。我们也许会错，但我们对神的谈话却仍很甜美。丈夫和妻子，他们彼此说话也许满了错误、满了争吵，但他们彼此的谈话仍会非常甜美。我们要领会像诗篇这样一卷甜美的书。这卷书满了神圣的观念和属人观念同属人的错误。我们就需要看见领会圣经的路。要领会圣经，我们需要看见圣经的路线、圣经的原则和圣经的灵。要看见圣经的两条路线，我们需要回到人被造的时候，神圣启示的开始。创世纪启示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，使神能够得着器皿盛装他，做他的彰显。神造人以后，没有给人长篇的教导，神也没有对人说，人啊，你必须认识我是你的神，你必须敬拜我、爱我、顺从我。不仅如此，我要给你造一个妻子，你也必须爱她。你得着妻子以后，要生儿女，并且你必须听我，使你能够采取最好的方式养育他们。神并没有这样做。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，按着他自己的样式造人以后，没有告诉人要做什么、不要做什么。神乃是把这个人带到园子里，这表征为着完成神的经纶，神对人的心意需要一个喜乐的光景、喜乐的环境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甚至要实行教会生活，我们也需要有喜乐的光景。在我们中间，如果有许多的抱怨、争论、争辩、闲谈和理论，那么教会生活就无法实行。今天在这个地上的园子，这就是神子民被聚集到主名里的地方。神将亚当带到园子里，带到一个喜乐的环境里，并将他安置在两棵树，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的跟前。神告诉亚当，园中各样树，包括生命树的果子可以随意的吃，但是神警告亚当不可以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。神告诉亚当，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好做食物，这是非常智慧的。神的心意是要向亚当强调生命树好做食物，然后神警告亚当不可以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。神告诉亚当，他若吃了就必定死。我们需要领悟，全本圣经是照着这两棵树写的，全部神圣的启示是这两棵树的观念的发展。创世纪给我们看见 人在喜乐的园子里有生命树在他跟前。然后在启示录神圣启示的末了，我们又看见生命树。生命树不仅在园子里，也要在永远的城新耶路撒冷里。生命树的线贯穿全本圣经，从创世纪一直达到启示录的末一章。那么也许有人会问，圣经到底教导什么呢？这个问题能以许多的方式回答。我们可以说，圣经教导神的经纶，或者圣经教导基督。然而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说圣经教导生命树。圣经是一本说明生命树的书。随着生命树这主要的线，有另一条线，就是善恶知识树的线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以为神允许撒旦存在乃是错误的。他若不允许撒旦存在，那么一切将是美好的。不仅如此，神造人以后，并不是将人安置在一棵树跟前。若是只有一棵树，就是生命树，即使亚当想要堕落，也是无法堕落的。那么为什么神允许那里会有两棵树呢？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呢？我们也许会说，如果我们是神，我们只会使一棵树在园子里。我们可能以为，如果在这个整个宇宙中只有神没有撒旦，那将会是何等的美好。我们也许这样以为，但这不是神的思想。若没有撒旦，神的加美、威严、智慧及奇妙，这些点就绝不可能得以展示。神与撒旦乃是宇宙中的两个源头。人被造好以后，摆在人跟前的两棵树，表征神与神的仇敌，他的对头撒旦。神是正面的，撒旦是反面的。从这两个源头流出两道河，这两道河成为两条路线，路线也就是道路。生命树是道路，善恶知识树也是道路。你所凭以活着的树，就是你所活的道路。凭生命树活，就是凭生命的道路活。凭善恶知识树活，就是凭善恶知识树的道路活。从亚当的时代以来，约6000年过去了，今天整个世界都在走善恶知识树的路。家庭、社会、各国不是凭着生命的路形成的，乃是凭着善恶知识的路形成的。但感谢主，我们这班人已经蒙召脱离了那般凭着善恶知识复杂之路而活的人。然而许多时候，我们不是凭着生命的路活，我们仍是凭着善恶知识的路活。一天过一天，我们做父母的养育儿女，对付三件事：善、恶、知识。母亲用什么是善、什么是恶的知识教导儿女，儿女在家里、在学校里受教导，得着正确的知识，行善恨恶。法院和人类政府都是照着善恶知识的观念成立的。甚至许多基督教和许多别的宗教也都落入同样的善恶知识的路上。但我们必须不走在知识善恶的路上，我们不在意善恶知识，我们只在意生命。该隐和亚伯代表两条路线，就是两条路。我相信亚当生了许多儿子，但圣经在创世纪4章1到2节只记载亚当的两个儿子，该隐和亚伯。该隐和亚伯都借着把东西献给神来敬拜神。该隐是农夫，他的劳苦产生收成，所以他将收成的果子献给神。似乎该隐把东西献给神，就是为神工作并尊荣神。然而神弃绝该隐的供物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无法领会神为什么这样做。亚伯是牧人，他将羊群中投生的献给神，神喜悦亚伯的供物。这两个由同一对父母所生的兄弟，代表圣经的两条路线。老大该隐选择善恶知识的路，老二亚伯选择生命的路， 亚当的族类就分成了两班人，一班属该隐，另一班属亚伯。在亚伯的一班里有以挪士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，雅各最终成了以色列。这是旧约里正面的线。在该隐的一班里包括了一切的恶人，自从宁怒在这个邪恶的一班里被兴起来，他是建造巴别的壮士，他也建造以尼尼微为京城的亚述。旧约的人类历史有两班人，两条路线，出于两个源头。大卫属于哪一班呢？该隐的一班，或是亚伯的一班呢？照着我们目前所看见的启示，大卫同时在这两班人里。在诗篇的第一篇、第三到第七篇、九到十五篇，大卫是在该隐的一班里。在这些诗篇里，大卫在该隐的一班里向神祷告、赞美、感谢。他敬畏神、爱神并敬拜神，却是用错误的方式和路线。我们看见在这些诗篇里，大卫经常称义自己，并提到他的义。他求主因着他的义垂听他并纪念他。我们需要问，大卫的义当作给神的供物，是来自收成呢，像该隐一样呢，还是来自羊群，像亚伯的一样呢？大卫在诗篇第一篇、第三到第七篇、第九篇到第十五篇的祷告、感谢、赞美，也许外面看起来很好，但都是属于知识善恶。同一棵树有两种果子，善的果子、恶的果子。我们可能照着善恶知识线向神祷告、爱神、赞美神并为神工作。该隐是敬拜神的人，他将东西献给神，但是他照着他的方式所献的不蒙神悦纳。大卫将他的义献给神，但我们知道人的义在神看来就像污秽的衣服。然而在诗篇第二篇、第八篇、第十六篇，大卫是在生命线上亚伯的那一班里。可以说有时大卫是该隐，是善的正面的该隐，不是恶的该隐。他是善的该隐，不是恶的该隐。但有时大卫转向另一班，就是亚伯的一班，在这一班里他没有提到他的义或他所能做的，他是说到他躲避在子里面，以及神将他隐藏在神翅膀的荫下。在诗篇第27篇，大卫在生命线上说他渴望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耶和华的荣美。在第36篇，大卫说在神的殿里有肥甘，神的乐和生命的泉源和光，这是神做我们的享受。所以我们能够看见，有时大卫是在善恶知识线上随着该隐的一班，但有时神将他转到生命线上随着亚伯的一班。那么现在我们需要问，我们是属于哪一班人呢？我们属于该隐的一班呢，还是亚伯的一班？我们是该隐的同伴呢，还是亚伯的同伴呢？有时我们也许随着亚伯，有时我们也许离开亚伯而离开隐。我们若是竭力的在自己里面凭自己、借自己并为自己做事，我们就是该隐的同伴。我们必须承认，今天我们的生活多半是善恶知识线上的该隐，我们难得是生命线上的亚伯。我们多半是凭着善恶知识树而活，不是凭着生命树而活。现在我们来看，亚伯拉罕是随着该隐呢，还是随着亚伯？事实上，亚伯拉罕有时随着该隐，有时随着亚伯。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，但当时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非常老迈，他已经失去了生孩子的能力。于是撒拉劝亚伯拉罕娶他的使女夏甲，使他们能够得着儿子。亚伯拉罕娶夏甲生以实玛利以前是随着亚伯，但亚伯拉罕娶了夏甲就成了该隐的同伴，得罪了神。 以实玛利出生以后，神有13年之久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。亚伯拉罕是在生命树的线上与神同行，但他受到神的试验，神应许给他一个儿子，但他非常老迈了，仍没有儿子。他的妻子非常关切这事，就将使女夏甲给亚伯拉罕为妾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以实玛利。然而神的愿望不是在这个儿子身上。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生以实玛利，13年以后，亚伯拉罕99岁时，神才再向他显现。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，神应许孩子以撒出生。亚伯拉罕再回到生命线上。以实玛利是照着善恶知识树线上出生，以撒是照着生命线出生。后来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了以色列族，神将他们带到西乃山，在西乃山那里，神的心意是要训练他们做神的子民，以帐幕、祭司体系并各种供物来侍奉他。帐幕、祭司体系和供物属于生命树的线，但是以色列人不认识自己，他们的思想总是随着该隐。在建造帐幕以前，神颁布律法，律法是在善恶的线上。我们看过律法是支线，主线是生命树的线，随着帐幕、祭司体系和供物。但是以色列人渴望走另一条路，律法的路，善恶的路。他们答应神，凡神所说的他们都要遵行。当然神知道他们在走愚昧的道路。当摩西与神同在山上接受律法的诫命时，当然神知道他们在走愚昧的道路。当摩西与神同在山上接受律法的诫命时，他们就在山下造了金牛犊，干犯律法。后来摩西又上山，这一次神赐给他帐幕的样式，也给他看见祭司体系以及所有的供物。帐幕、祭司体系和所有的供物都预表基督，这是生命的路。旧约从摩西的时代，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，我们都能看见这两条线，律法的线以及帐幕、祭司体系和供物的线，就是生命的线。大卫宝贵律法，也努力地遵守律法，但是大卫失败到了极点。大卫杀了乌利亚，并且夺了他的妻子。大卫需要帐幕、祭司体系和供物，借着帐幕、祭司体系和供物，大卫得了赦免。诗篇第51篇给我们看见，大卫悔改的时候，他是刚强的亚伯。第51篇是大卫悔改和认罪的诗篇，也是最属灵的诗篇。在大卫认罪的末了，他求神善待锡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然而后来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，他又转向该隐的一般，正如我们在诗篇第3篇和第7篇所看见。现在我们能够看见，在诗篇里，就如在全本圣经里，有两条路线。在诗篇的末了，写诗的人完全在生命线上，诗篇的结束满了赞美。那时诗人不再赞美律法，他们乃是赞美基督。我们必须看见诗篇的两条路线。当我们读诗篇，看见大卫是该隐大卫的时候，我们不该赞同他。我们需要与亚伯大卫在一起。我们需要与诗篇第51篇的亚伯大卫站在一起。我们应该宝贵在生命线上连于基督的一切诗篇。我们需要从该隐的一般出来，并且留在亚伯的一般里。我们研读约伯记的时候，能看见许多的该隐在那里，也能够看见一些的亚伯。 我的负担是要帮助大家认识圣经的两条路线，两种道路，两种结果。在旧约的犹太人当中，有帐幕、祭司体系和一切供物的美妙道路，但是也有律法的道路。以色列民无法凭着遵守律法来见神，他们乃是在帐幕里会见神。每当我们想要像该隐一样在自己里面成就什么的时候，就没有里面的高摩，我们就需要祷告，主啊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什么也不要做，我只要享受你，有份于你，经历你，活你，并彰显你。我们这样祷告就像亚伯，里面会满了膏油。因此我们能够看见两个源头，两条道路和两种道路同两种结局。一种的结局是没有神的同在，另一种的结局是有神的同在。圣经主要的路线是关于基督与教会中神经纶的中心线，这乃是生命线。基督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与普及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的配偶，基督的补足，成为神在地上的居所，由帐幕和殿所预表，这两者都被视为神的家。主要的线属诸天之上的锡安山，由地上的锡安山所表征。在神经纶主要的线里，新约的信徒已经来到诸天之上的锡安山。圣经的另一条线是关于律法的支线，这是善恶知识线。律法是神在经纶主要的线外旁外加进来的，支线属于西乃山，就是律法颁赐的地方，为着律法的旧约圣徒，乃是这西乃山的奴仆。写诗的人为着律法无知地留在做支线的西乃山，他们偶尔不知不觉地转向作为主线的锡安山，如诗篇的第三篇第四节、九篇第十节、十四节、十四篇的第七节。他们在锡安山享受神的家，就如第五篇的第七节和十一篇的第四节所揭示的，这是诗人在寻求神的时候不知不觉的进步。写诗的人在第十五篇问到，谁能够寄居在神的帐幕，谁能够住在神的圣山上？照着大卫的观念，答案是在律法支线上的完全人，但是照着神圣的启示，答案是在神经纶主要线上的神人基督，做神的长子，和他许多弟兄做神的众子。在许多圣经里，属圣经的原则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领会圣经。许多研读圣经的人很难领会圣经，这是因为他们不认识圣经的原则。为了帮助我们领会这些原则，我要陈明一些的例证。在马丁路德的时代，天主教教导人，人若要得救并得神称义，就必须做善功并守律法。后来路德起来说，称义是本于信，信是新约里的原则。创世纪十五章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神算亚伯拉罕的信为义。这表明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以建立我们自己的义，我们只需要相信基督。哈巴谷书说到巴比伦来毁灭以色列全国，这卷书里有一节说，唯独一人必本于信活着。信是圣经里一个大原则，照着整本圣经，在消极方面，信就是停止我们的工作，停止我们的作为；在积极方面，信就是信靠主。所以信就是停止我们的作为而信靠神的作为。信的原则与守安息日的原则有关。安息日的原则乃是你必须停下你的工作，因为神对你乃是一切。你若需要做一件事，神就为你做， 这就是享受安息日的意思。安息日与信的原则相同，真正的相信，真正的信，就是停下你的作为。无论你做什么，对神都是一种的侮辱。在安息日的原则和信的原则上，你不需要做什么，因为神要做一切并做成一切给你享受。你只要信靠他，并依靠他的作为，信靠他的工作，这就是信。诗篇第一篇说，你若遵守律法便为有福，但是第二篇却说，避难在子里面的人便为有福。我们避难在子里面唯一的路，就是停下我们的作为。我们需要避难在耶稣里面，信入他，这是信的原则。照着天主教的教训，你要得神称义，就必须工作劳苦并受苦。然而马丁路德发现，神救恩的原则不是凭着做，不是凭着工作，乃是凭着信神，信他所做并所要做。这就是避难在神里面，并停止我们的工作。这信的原则该管制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。一方面我们需要停止我们的工作，另一方面我们仍需要劳苦，但不是在我们自己里面凭着自己劳苦。保罗说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但这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神的恩就是基督。保罗说，这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。这与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类似，那里保罗说，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他，乃是基督在那里面活着。这就是安息，守安息日，避难在子里面，信入基督。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都该照着这个安息信的原则。信是圣经里许多原则之一，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透彻地说明了信的原则。保罗说，凡属肉体的人都不能本于行律法得称义。圣经里还有许多别的原则，圣经分为两约，旧约与新约。要明白旧约，你需要遵守一个原则；要明白新约，你需要遵守另外一个原则。今天灵恩派就像天主教里的人，以混杂的方式领会圣经，他们没有遵守旧约和新约的原则。你应用任何旧约的事物，必须用属灵的方式来应用，而不是用物质的方式。这就是犹太教的实行和神新约经纶的实行不同之处。摩西五经旧约的头五卷成了宗教之犹太人的偶像，他们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在意神，他们只是在意摩西五经的字句。甚至约柜对以色列人也成了迷信的东西，他们与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，他们把约柜抬出去，至终他们被击败，约柜也被掳。以色列人建造圣殿，圣殿至终也成了他们的偶像。他们信靠圣殿过于信靠神，后来巴比伦人来毁灭了圣殿。圣经的两条线是生命线和知识善恶线，随着这两条线有圣经的原则，只要是在神以外的东西，无论是善或是恶，都不是生命，唯有神自己是生命树。今天人要求权力，但他们却违反神命定的原则。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说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区别。生命记二十二章五节说，妇女不可穿戴男人所穿戴的，男子也不可穿戴妇女的衣服，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。妇女穿男子的衣服，或者是男子穿妇女的衣服，都干犯神的原则。我们必须遵守原则，圣经的每一部分，每一章，每一段，每一句，都必须照着正确的原则来解释。照着旧约的原则，旧约的圣徒必须守安息日， 但是主耶稣来了，他结束旧约时代，结束的意思是总结或者是完成。基督完成总结，结束了旧约，如今照着希伯来书，基督乃是一切。在新约里，基督是我们的安息日。我们现在既然在新约时代，就必须遵守关于基督的原则。旧约里的原则是要守安息日，新约里关于安息日的原则是要陷入主，安息在主里面，并享受主。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将旧约的原则与新约的原则混在一起，他们在新约时代却遵守旧约的安息日，他们在原则上错了。他们的用意也许是好的，但是他们的原则错了。我们需要看见圣经在旧约里和新约里的原则。作为圣殿之前身的帐幕、祭司体系和祭物，都是基督的预表，为神所命定，做神选民、敬拜神、侍奉神、接触并有份于神的主要线，一直到基督做一切预表的应验来到。律法做神的见证，为神所颁赐，做主线旁的堂线，保守神的选民，直到基督这律法的总结来到。神已经命令基督做他经纶的中心与普及，律法作为旁线的因素已被基督所了结，信徒不再在律法之下。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九节表明圣经的灵高举基督。在圣经里，这五节在高举基督的事情上是独特的。基督必须居首位，他必须居第一。基督在神格里居首位，因为在神格里他是神的像，神的具体化身和彰显。他甚至在神格里是第一。然后在旧造里，他是第一个受造之物，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。在新造里，他在复活里也是第一，他是居首位者。不仅如此，在基督的身体里、教会里，基督是第一。在神格里，基督是第一；在旧造里，基督是第一；在新造里，基督是第一；在做基督身体的教会里，基督也是第一。基督在凡事上都是第一。基督既然在凡事上居首位，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为人并一切的做事上都让他居首位。基督在我们的婚姻、使用钱财并我们的行动举止上必须是第一。在我们的穿着，基督必须居首位。圣经的灵就是高举基督。这就是我们研读诗篇时所必须有的领悟。我们必须领悟，我们不能高举任何事物过于基督。若高举基督以外的任何的人事物，那就是违背圣经的灵。我们若要解释任何预表或说明任何比喻，必须顾到这灵。圣经的灵乃是高举基督。圣经的灵高举神所命定的基督，使基督在旧造新造里，在基督的身体里，并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圣经的灵也没有将正统的地位给神在他经纶旁所颁赐的律法。今天在基督教里，许多教训都偏离了目标，因为没有顾到圣经的路线、原则和灵。我们必须留在生命线的线上。我们的说话是否有神的预言，在于我们所说的是什么。申言者就是从神领受话语的人，然后他在生命树的线上，在正确的原则上，并在高举基督的灵里说话。我们无论说什么，都必须有高举基督的灵。我们在圣经的路线、原则和灵的光中研读诗篇，就能够看见属人的观念和神圣的观念。我们能够看见神经纶中的基督与人所珍赏的律法相对。我们也许以为所有的诗篇都是美好的，因为他们是祷告的诗篇、感谢的诗篇和赞美的诗篇。 但是我们若看见圣经的路线、原则和灵，就会看见许多诗篇也许很好，却是错误的。大卫说，因着他的义，神垂听他，这不仅是错的，并且错得很可怕，这违反圣经的原则。神怎么能够因着我们的义垂听我们呢？圣经说，连我们上好的义也是污秽的。也像污秽的衣服，凡属肉体的人都不能本于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义，这个是原则。我们不可能凭着我们的义得神称义并讨神的喜悦。该隐将他劳苦的果子献给神，这似乎是一种对神的敬拜，事实上却是对神的一种侮辱，因为神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，相反的，我们需要神为我们做一切。神要我们停止我们的作为，安息在他里面，避难在他里面。我们这样做就是尊荣神，这是圣经的原则。我们也许爱人、帮助人、牧养人，但是我们的爱、帮助、牧养对神可能是一种的侮辱。我们是凭着自己呢，还是凭着基督来爱人、帮助人或牧养人呢？若是凭着自己，这就是善恶知识树的善。我们恨人，这是同一棵树的恶。果子不同，但源头和结果却是相同。我们也许说，我们以上好的知识作为一切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作为是照着知识树，不是照着生命树。我们该有一个态度，即使我们能凭着自己做什么，我们也不做。我们不喜欢凭着自己行动，因为神恨恶这个。神恨恶任何出于我们天然的，凭着我们自己，凭着我们的事物。我们需要完全停止我们的作为，安息在他里面，信靠他的作为，这就尊荣神，并带进他的祝福。许多时候做善事成为对我们的诱惑、网罗和陷阱。我们在做善事的时候必须核对是谁在做，是你在做呢，还是基督在做。甚至上好的事，只要是人单独做的，对神就是一种的侮辱。唯有凭着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所做的事，和凭着神做我们的享受所完成的事，才是在生命线的树上。我们在生命树的线上行动，就是在正确的路线上，持守正确的原则，并且高举基督。我们看见圣经的路线、原则和灵，就有胆量说哪些诗篇是属生命树的，哪些诗篇不是。一件事情无论它有多美好，神只在意是谁做的。神要我们活他，但不是凭着我们自己。神要我们彰显他，但不是凭着我们自己。我们必须停止彰显我们的自己，我们必须信靠神，并让他活在我们里面，并且从我们活出来。那么我们无论做什么，对神就是尊贵和荣耀。否则我们无论做什么，即使是善的、好的，对神也是一种的侮辱。